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一集 What's Ted。好，今天这一集一样，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你平常啊，就是怎么样去参加一些。不论是你自己写一些著作，或者参加一些社群等等，都可以帮你的职业或者是帮助你自己的技能有非常多的一些帮助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优秀的开发者都有这样的习惯。那我们直接欢迎今天的来宾 Summ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如果大家想要听 Summer 的专业的一些介绍的话，可以回听上一集。那我们今天，但在开始前，还是先请 Summer 帮我们简介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Summer。那我现在主要是做前端。那比较让人知道大概是我有在写技术部落格 Summer 夏天，那有当研讨会的讲者，还有出了一本关于前端效能的书，打造高速网站，从网站指标开始。那今天很谢谢 Ted 的邀约，那很开心呢可以跟大家聊聊我的工程师职涯。
那是什么原因让 Summer 开始就是尝试这些技术相关的一些分享？
会开始做技术分享是因为有个前辈，那大家可能知道囧星人，那他以前是我同事，那他就建议说我可以写部落格来记录自己的学习历程，那之后呢也可以当成面试的材料，所以我就开始写文章。他以前是设计师，然后但是呢他也会写程式，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工程师，他会蛮多东西的。
哦，看得出来
非常厉害。
那你开始写技术文章就是一开始是抱持着就像是这样记录的心态写吗？
对，我一开始呢就是想说学到什么或是我最近研究什么，那我就会写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那你有觉得就是写技术文章跟写一般的文章就是不太一样吗？因为我也老实讲，我也想问请问三位，像我自己也想要写技术文章很久了，可是我就是很懒得写那种手把手教学，我就会 default 认为很多东西大家不是应该要会吗？但是通常好的技术文章好像都不是这样弄的。
的确，如果是写关于就是人家已经有写过的东西的话，那这个是的确是比较稍微无聊一点点。那我会比较想写的东西就是譬如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尝试过什么哪些解法，然后这些解法的优劣或者是适合哪些状况，那我觉得是一个，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笔记。那有一天我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就会回去看或者是更新。
了解。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把这些都贴在资讯栏。那想问一些实体的，就我知道 Summer 有参加一些技术论坛啊，成为讲者等等的，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情？
我主要是希望呢可以就是为这个社会还有技术社群做贡献，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然后出社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遇到自己很喜欢职业，然后就一直做前端做到现在。那也因为就是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很努力，那我在这个领域上就有很多的收获还有满足。那就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就是幸运而已。那很多人都会说要感谢的人太多了，那就谢天吧。那这个就是我的心情。那所以呢我就会希望说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啊还有技术社群啊可以好好的贡献。那像是说希望可以让工程师职涯更清晰，过得更好，然后或者是说关键的技术呢可以找到对的人讨论，然后或者是说能够更热爱自己的生活。那我目前的做法呢就是比如说写文章或者出书或是有一些演讲，那我就是希望说可以将自己的技术还有职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交流。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可以帮助到任何人，我都会非常开心，因为这就是我想要为这个社会还有技术社群尽一点心力。
我这真的是太好的一个想法，跟我想法蛮像。我也觉得自己其实是算，就是我也觉得很多时候一路走来就是幸运了。但我说我的幸运，我可能不是像一开始就找到自己喜欢，但可能我看东西比人家快，所以我很可以快速适应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那我们当然要把，就像瓦基之前跟我说，要把幸运分享给更多，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希望可以邀请这一些优秀的工程师来频道与大家分享。那在你分享这些论坛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是你预期之外的？就你一开始想说做点好事嘛，但有没有什么是额外的收获，让你知道说，原来参加这些东西不止你付出，你也获得了很多东西？
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我有什么收获。我本身是有社恐的人，这个可能大家现在感觉不出来，但是我的朋友都知道。那我为了要能够跟更多人交流还有接触，我做了很多很多努力，譬如说练习口条啊，能够好好的有条理的表达，那或者是让自己不要紧张，然后能够尽量听懂别人的问题这些。那在这些努力当中，我看见很不一样的自己。就好像我常常会觉得说人生不要设限嘛，那同样的我会希望自己不要设限，不要因为先天内向而失去能够跟大家分享交友的机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看到自己有突破成长是很开心的，那这是第一个收获。那第二个收获就是我有确实的帮助别人，这是最棒的，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过得更好，那这是一定要的，因为社会要不断的往前进。
确实真的是帮助利他，利他也是我们近年这一年频道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帮助到其他人，其实那一些好事你帮助到其他人也等同于在帮助自己啊，你不知道你帮助到的人会不会在哪天帮助到自己，都有可能。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即便你还没有写文章，可能是你的学弟妹或者是你的朋友，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些技术论坛，我知道 Summer 也尝试很多新技术，做很多 side project， 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常做 side project。 那我知道很多工程师他们很多有这样的想法，至少我聊过很多啦，可是很多人是他们苦于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怎么开始。那请问 Summer 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哦，对，的确是蛮多人那也会问我一样的这类似的问题。那我给的建议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就是去做，然后不要想太多，然后在做的当中呢再去思考这些细节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说的是问题大概是像说，诶，这东西好像有人做过，值得我再去做吗？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确定我做这个对自己或是社会有什么帮助。那其实简单想，就是建立自己的服务或者建立自己的东西，只要去考虑就是有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练功，练什么功？像是说我在做 side project 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的，像是找东西吃啊，或者是拍照的分享啊，这些服务，那一开始都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像我们刚才前面也聊到，我最近做的新 side project 就是我要打一些区块链的东西，有兴趣的欢迎联系我。技能要够，技能要够。对，搞钱也是一个那个 trigger 嘛。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自己啊。不过像我蛮认同 Summer 刚刚说的，找自己有兴趣的是蛮重要的，因为你总是要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不论是你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是你实质上的获得，它才有办法延续你不论做一件事情持续下去嘛。因为你总很难说你对一个东西你没有所求你要持续，我自己觉得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不可能的。
对，我觉得对，除非你真的是什么证严法师之类，就是真的是来做功德，然后你才是觉得来帮助世界，那也很厉害啊。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凡人，所以我们还是找自己喜欢的吧，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些 profit 的。那我想问，就是像 Summer 尝试的这些技术分享 side project， 你一定尝试很多新技术，或者说你对在这过程里面，你要写给别人看懂，你自己一定更懂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啦，你这些收获有没有帮助到你在工程师的职场上、求职上有一些，比如不论是晋升或者不论是转职上更容易等等，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的确，我因为写文章，然后写书，或者是做一些 sharing， 让我的工作机会变多。那在公司也蛮容易受，比较容易受到关注。那简单来讲，就是比较容易被看见，那 visibility 变高。不过我会认为，就是因为常常写文章或者做分享啊，它主要对我的帮助是，去思考怎么样清楚的表达，会比别人来的更有效率。就是比起其他工程师，我可能更容易是把一个技术或是一个观点，那从说明背景，那有什么选择，然后简述这些选择的做法，还有结论都讲清楚说明白。那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在职场上它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在大公司生存啊，大家的实力其实都不会差太多，那争取 visibility 就变得很重要。不过我会觉得说沟通表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修为， 就是能够清楚表达自身的观察还有观点，然后有这个不卑不亢的态度，这个 不论在什么位置，那这个都要好好，这个技能都要好好练，它对工作啊，对生活啊，对任何事情啊都是有帮助的。
没错，在刚刚提到这种梳理思考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工程师其实你是要理解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大量沟通的一个职业。很多人都以为工程师只要对电脑，我们就算对电脑也是对电脑用 Slack 之类的，因为你需要很多沟通嘛，你才知道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我也跟我团队说，就不要说真的是要等到一个礼拜 meeting 你才把东西给我看，你那个这个迭代速度太慢。如果你一个礼拜然后做了很多东西，结果那方向完全错误，那我们再迭代一次，是不是在一个礼拜？这个效率是就是会很受影响嘛。那如果大家在沟通上，你能够确保你每一次的沟通很精准，其实也可以减少这种一来一回的次数啊。所以，我认为语言能力，如果你今天是在外商啊，那你的语言能力肯定要顶一下。那如果你今天是用中文的话，那我相信中文也是你也要就是好好让自己可以理解说这个人他跟你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当然文件化，我自己觉得文件也是一个工程师相当重要的一个能力。就很多时候有时候写下来条列式或者是一些有一些流程图等等，会让大家更了解你的思考等等。这个应该在不论你是要写文章还是你要打工的话，都相当的一个重要。
的确是这样。
对，那上面提到这些，就是你在写书的这些过程或者是分享这些过程，你有没有用一些现在啊，有没有用一些 AI 工具帮忙？就比如说技术文章的撰写，以前比较麻烦，但现在其实我认为 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出来之后，在创作内容创作其实很多门槛是降低非常多。
我常用就是 Copilot 跟 ChatGPT， 然后蛮常依赖他们来写 code、 写测试，甚至写部落格的文章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简单的用法大概会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在开发新的功能的时候，那我就会把注解打号啊或者是命名啊什么的，然后让 Copilot 来产这个程式码。那虽然有很大的几率它可能是不能用的，但是就是我可以微调一下。那如果真的不能用呢，然后再自己就是重写，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产 test code 也是这样。那再来就是重构，就重构的话我就会把程式码呢丢到 Copilot 或 ChatGPT 帮我做 refactor， 那通常也是改下就好了，那就这么简单。那再来就是学东西。那学东西的话，比如说如果我想要学某段程式码或者是实做个什么，那我就会把它选起来，然后输入 explain， 然后让这个工具来帮我做解释。那 Copilot 它通常它说的会比较简短，但是也还可以接受。那 ChatGPT 呢，它通常会说的比较详细，那像是语法架构啊，怎么设计啊，怎么用啊，或是用有什么好处啊，那或者是更多的例子啊，那它都会帮我们举出来。那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学习。那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来说啊，我曾经用过像 JSLint、 JSHint 或是 ESLint 来提高这个程式码品质，还有学写程式。那我觉得像现在有更人性化工具啊，像 Copilot、 ChatGPT 啊这些东西就一定要来用。而且我们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在 Code Review 上的负担那可能也会比较少一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用这些 AI 的工具来写程式就是一定要的。那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主要它是提升产能工具嘛，所以在提升工作产能上啊，就是工作求的就是速度快跟准确。那如果不是练功会有特别需求的话，那我就会觉得用这些工具是很棒的，因为不要自己造轮子就不要自己造轮子。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那我觉得 Copilot 跟 ChatGPT 他们收集了一定的品质的这个程式码，那这些 code 它通常都一定是 GitHub 上有人写过，而且 quality 还不错的。那 AI 它就是帮我们整理一下要丢给我们，那我就会去思考说人家可以写得这么棒，那我是不是下一次也可以写成这样？而且他通常还会做说明，那 ChatGPT 呢说的真的是超详细的，那我觉得这就很适合学习。不过我觉得还要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工程师是毕竟是脑力工作者嘛，所以一定要练习就是思考的能力。那所以如果是在练功的时候，我就会停用这些工具去仔细思考说我要怎么解决问题。那像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脉络，然后像是找资料啊、分析啊，然后写code啊，我都会先把这些就是先弄好，然后再去用这些工具。
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先把问题先把它拆解成小的 task。如果你一整包问它带大问题，它很难收敛。然后我们把问题，比如说 break down 到一个大的任务，把它拆成什么5到10个小任务，然后分段去解。然后再加上大家对 prompt 可以做一些 tuning， 比如说他用什么格式输出，或者是你要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然后你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都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大家可以找到自己跟 AI 互动的一个方式啊。那刚刚 Summer 提到我也蛮常用的，比如说 reflection 当然是超级常用的嘛，然后给一些注解写程式，对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常用的一个场景。不过说我本来就不期待他马上会动嘛，所以我觉得他给你的程式不会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他的答案都很有 sense， 就很有我说的那种软体工程的 sense。 我一直很重视这种软体工程他解决问题的那个角度，切入的角度更胜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资料是不是真的会走。那如果大家认为觉得自己前期在软体工程的那个你的那种底蕴比较浅的话，其实你真的就是直接花钱直接花下去，你花在600他给你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那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真的是不能没有 AI， 我不只用 ChatGPT， 我现在连输入那些文字，因为 ChatGPT 你的文字你打越详细越好嘛，然后打字太慢了，我还在 local 装一个 Whisper 的那个语音的模组，直接用讲的，然后直接把它贴过去，
很棒。
对，我用 CUDA 直接加速，然后 GPU 加速，直接瞬间就是我的效率就整个超高，现在我是疯狂在用 AI。 那当然，但我觉得 AI 它要用的好，它真的跟你的软体能力的基础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如果你的软体基础不够，它给你一坨东西，你根本不知道那在冲山小，所以你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好好运用它给你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只是另外一坨生肉。所以刚刚 Summer 提到的，你必须去理解这个问题，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理解问题，尽可能把问题拆小，拆也不用真的说切到非常小，可能颗粒度不用说超级小，可能有点中颗粒度，就让 ChatGPT 能够在它几个 block 把它解决掉的问题一个一个丢进来，而不是说什么整段 source code 丢进去，干那个怎么可能，对吧？所以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好好的去看这一段、啊、那我想另外问一些特别是前端的部分，因为我之前看到也是蛮酷的专案，就是直接用手画哦，直接用手画，比如说画一个什么 login， 在上面画一个框框写 login， 然后另外写什么什么什么 sign up 之类的，然后或者再写一个什么画一个什么贪吃蛇还是什么有的没的，它 AI 就把你刻前端出来，然后把你让它可以跑。那像或者是说直接有个网页，然后可能就像以后设计师像现在什么 Figma 还是什么有的没的，反正类似像那种弄一弄之后，以后直接前端卷扣出来，这是有这个趋势吗？未来是有可能比如说取代掉更多这种需求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像是过去呢、我曾经用过 Photoshop， 那可以直接 chat EDM， 那虽然呢它不是、直接是 production code， 那最多是拿来做 EDM 嘛，但是我觉得随着科技进步一定是可行的。而且我们最近有看到像 V0 啊产前端 code， 就是感觉上是蛮厉害的。那不过我会觉得说、关于商业逻辑啊这种资料流整合啊、它还是要靠开发者自己来处理。那我会觉得工程师最重要还是要去持续培养自己对于这个产品还有技术整合的这个能力，那还有一些软技能，就是不能只是会产扣而已。譬如说像是说要做好一个产品啊，一定是要有人啊或是开发者来定义要做什么，那做到什么样程度才是好的。那如果说之后 AI 的技术就是足够成熟啊，那我觉得开发者只要去定义这些要做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它的规格还有去验收，那其他呢就实作细节呢就让 AI 来做就可以了。
理解。对，大家在这个年代有工具就是要去用它，那怎么你与别人的差距就是在你怎么样用这个工具而已。那我是觉得特别是像这种你永远不知道明年今年到底会出什么东西嘛，说明 ChatGPT 也才出来一年，那就已经改变这么多。明年对啊，才一年、欸、一年就改变工程师的工作方式被这么庞大的这么大数量的改变，那以后会是长怎样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敢想，因为有可能是想不到的。我前几天刚好有人来找我，然后就聊一下脚本的那个就是他是做 automation 的、啊、他的工作做 automation。 那 automation 这种 scripting 写脚本做批量测试，或写脚本做一些 command line 把它弄成一个 Python 脚本之类的，这个以前可能会算是一个技能吧，对吧？你可能比如说你可能需要花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去产一个脚本出来，因为你可能要串前后的资料，然后你要了解什么。现在这些东西嘛，十分钟就出来了，你只要可以定义好前后，你直接丢进去，这种脚本语言 ChatGPT 对写脚本是超级强的，因为它没有 dependency 的话，它其实是超级强的。那在这种时候，以前大家认为可以拿来做工程师的一个技能，现在可能以后就不是那么特别，不是那么突出了嘛。甚至说以后面试要不要让别人用 ChatGPT，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它也是某一个指标。我不知道这个指标怎么去定义啊。但我觉得你可能你的底蕴没有比人家强。比如说一个60分的工程师跟一个70分的工程师，那对我来说这两个工程师都差不多，就其实我觉得60分跟70分可能差不多了。可是60分那个超级会用 ChatGPT， 它可能可以变成75分，然后那个还是70分，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
啊，的确，就是譬如说我们以前没有 ChatGPT 或是 Copilot 的时候，那以前我在转换框架或是语言上就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最近像我最近在写有关测试的书，然后写一些范例。那一开始呢，我就是写就是用 Jest 来写 test，Jest 加 testing library 来写 test。然后写一写呢，我就是想要用 Cypress 来写。那以前没有 Copilot 或 ChatGPT 的话，我就要自己去查这个语法嘛，就会花蛮多时间的。但是现在我只要圈起来，然后再就是在 Chat 里面，然后就是打说，哎，帮我换成 Cypress， 然后大概五秒就出来了。那我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
差很多啊！刚刚说到 JTest， 我前阵子去帮忙写前端，然后我还帮忙写 test case， 我就用 JTest， 我根本不知道 JTest 是什么，我就一直问就弄出来了，我根本不知道 JTest 是什么，然后还要在那边设一大堆有的没的，还要什么，还要有一些类似那种隐藏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RC file 之类的 file， 忘记什么 file， 反正就是有些有的没有的 file， 还是 B 开头的什么 file， 反正我都搞不清楚，但是就问一问也问出来了。现在就是有 ChatGPT 就差很多，
就怎么样练这个工具，我们怎么样去用练习用这个工具，我觉得是提升产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原本讲的，就是哦，要怎么样去，我们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跟分析问题，然后剩下的事情就让 AI 来做，那这就是最棒的。
其实在几年前还没有 AI， 其实也没有几年前，就一年前没有 AI 的时候，大家会说工程师要什么能力，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你要会 Google， 我们大家都会说你要会 Google， 因为会 Google 就是你要找答案嘛，只是现在找答案除了 Google 多一个区地区给你看而已。以前是疯狂 Google， 现在是疯狂 ChatGPT。 对，那想问 Summer， 你现在 Google， 因为我以前真的，我们以前应该就是疯狂在 Google 吧，就是 bug 都 Google， 然后有问题都 Google， 但现在我自己觉得我 Google 跟 ChatGPT 的比例已经变82了，我现在是先 ChatGPT 8，它真的是那种很难很难，那种 ChatGPT 可能没办法，那个真的是比较 geek 的那种才会用到 Google， 不然我觉得大部分 ChatGPT 已经解掉80%
啊。的确，我也是，就是有什么问题我都是用 ChatGPT 跟 Copilot， 然后真的是很难的，或是这个资料极老的 ChatGPT 回答不出来的，那我才会 Google。
对啊，这对我们来说都改变很多，以前我们所有的 Google 变成80%变 ChatGPT， 但我们以前对 Google 下的 search 可能有一天有上百个，对吧？这很可怕。
我觉得 ChatGPT 更棒的地方是，以前我们在 Google 的时候可能要自己去做 filter， 但 ChatGPT 就是帮我们 summarize， 然后把一些我们觉得可能不重要的东西都删掉。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值得思考的，因为也许它删掉的东西是我们可能真的要的，那这时候就会再回到 Google 上面来看。
或者是 ChatGPT 完之后再拿 ChatGPT 的东西去进一步 Google， 它会帮你搜寻问题，它效率也是多很多，快很多。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一定要氪金啊，我再次宣导一定要氪金。
应该大家现在都是有买的啊，直接这钱花下去是绝对值得的。
没有，还是很多人在问，我就觉得哦，我都已经宣导这么久了，就不要问了。这种钱就是真的是600块买一个让你问到爽的助理，真的是超级便宜耶。我请人家来扫我家三个小时就1200了，他给我问一个月才600。
哎，现在啊，其实还有东西叫 cursor， 那我们现在用那个 ChatGPT 或是 Copilot， 其实是用的是就是GitHub 上一些资讯。可是如果你是专案 based， 那你可以用 cursor 试试看，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还不错的。
哦，这个我没有用过，就是之后可以来看一下。
好啊，推推。
但现在所以现在有表现比 ChatGPT 好的吗？目前综合表现它还是最好的吧？
啊，我觉得它还是对我来讲用起来还是这两个是不错的。
嗯，了解。
但我觉得现在未来一定会出更多工具，那都可以试试看，最近应该都不错。
对，我在想我自己的感觉的趋势是，未来的工具都会是各种 GPT 套皮啊，就是 GPTs 各种 based on GPT4 或之后 GPT4.5， 然后 based on 它来套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基本上你要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种大型模型，首先你要有 data center。你的 security、你的 networking 那些都必须要建立这些infra，这些infra你不是大公司，你哪有办法弄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你要 training 这些东西，你需要几百张、几千张的显卡 GPU 才有办法做这种高速运算。这个除了几个巨头，根本没人做得到。所以我是觉得，这差不多就那几个巨头在玩吧。新创应该是被打爆了，
新创可能都被买走了。
到最后只是套皮吧，可能就是真的是套皮，然后打烧 token 这样。所以接下来我还是觉得以后就还是继续是 ChatGPT， 而且有公布那个 AI 工具的那个包，就是浏览的人数嘛， ChatGPT 是碾压群雄，所以代表它的 training data 的数量也是指数级的暴涨。那之后它再加上它背后有富爸爸在弄的话，不论是它 training 或在它的一些 infra 上面的 support， 肯定是可能就 Google 可以跟它玩吧， Meta 可以跟它玩吧，但其他公司可能就下去了吧，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蛮花钱的，它一定要有雄厚的资本，然后才能做这些事，然后还要人够多，厉害的人够多。
对，厉害的你知道，这都没有办法，这是后面都是资本战争的，所以我认为差不多，可能短期内我还想不到 ChatGPT 会被暴打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乖乖氪金吧，至少可以保你这一年事业顺利。他可能比你点光明灯还有用，你点光明灯也是一盏600，我最近也是点好几盏。那你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比你点光明灯还要有用，分享给大家了。那最后想请那个 Summer 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些著作，还有一些前端的一些分享，不论是书籍还是部落格等等的。那我们听众朋友有对这领域有兴趣的，可以找得到，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那一直以来呢，我对前端技术的几个领域是很有兴趣的，就是 SEO， 那效能跟测试。那2021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就是前端效能的书，打造高速网站，从网站指标开始。那会有这个书呢，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一直很想找一个能够涵盖前端很广的范围的主题，那为这个主题呢写本书，当成我这个领域的代表作。那第二就是刚好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有一些作品呢可以跟大家分享，那里面就有一些故事是很有趣的，很有收获的。那如果大家对于前端效能有兴趣呢，可以找来看看。那我顺便打个小广告，就是过年之后呢，我会有一个 podcast，还有出一本关于测试的新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听来看。
对，我们现在 podcast 多一个同行了，那我也觉得这蛮好的。大家工程师的内容越来越多的话，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广告，可以拿到一些资讯啊。毕竟说，我觉得现在这种资讯时代比起以前好很多嘛。不讲 AI， 就单纯以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以前在查资料是没有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人的经验可以分享。那其实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看一些东西，可能对你自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至少我自己觉得自己走蛮多弯路，但现在有这么多工具，这么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是对长远来看都是对整个社群或者是整个台湾的环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 Summer 今天的分享，感谢 Summer，
感谢 Ted。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
拜拜。